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快将派遣地面部队赴伊朗解决战斗，第二个是美国海关即将退回对等关税1660亿美元，第三个是解放军战机重临台海。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6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3月6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递交的文件显示，美国海关将会在45天内建立对等关税的退税系统。文件确认关税退款涉及到33万进口商，涉及到5300多万批货物，退税金额高达1660亿美元，不包含利息啊。那么这1660亿这个数字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之前估计的1700亿美元大致相符，很厉害啊，就差40亿啊。那么川普政府的律师和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法官会面，讨论设立新的电子申请退款流程。基本的思路是，进口商只需要提交最低限度的资料，系统核对资料，然后由财政部一次性付款。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裁定，川普总统根据国际紧急权力法征收关税超出总统权限违宪。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3月2号驳回了司法部要求把退款程序延迟90天的请求。国际贸易法院的法官伊顿3月4号下令要求川普政府立刻开始退税。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3月6号提出建立退税系统。伊顿法官修改了立刻退税的裁决，允许海关用45天完成退税系统的建设，然后开始退税。这是第二。第三，彭博社报道，波音公司正在接近敲定10年来最大一笔来自中国的订单。那么中国方面将会订购500架波音737 MAX 的客机。那么这笔交易预计在美国总统川普访华期间宣布。川普是预计在3月31号到4月2号访问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那么这笔订单很可能会成为川普这次行程的最重要的经贸成果。那如果协议最终敲定，它会成为波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订单之一。能不能成，签了不一定能成交啊。另外，波音和中国方面还在讨论另外一笔潜在的交易，就是100架宽体客机。那么机型包括787梦幻客机和 777X。那么这笔宽体客机的交易预计在稍后单独公布，不会成为川普和习近平会面的一部分。那么大型飞机订单一直是美国政府贸易谈判的一个重要的筹码。那么川普过去的对外贸易谈判当中，曾经多次通过推动大型飞机的采购协议作为促成双边贸易安排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截止今年2月，波音仍然有134架来自中国航空公司的订单没有交付，其实不是没有交付，是中国没来取，没来这个领这个订单。那么另外还有875架来自未披露的客户订单，所以外界普遍认为其中就包含还没有公开的中国客户的订单啊。这是第二。第三，台湾国防部3月7号表示，从3月6号上午6点到3月7号的上午6点，总共监测到2架解放军的战机、6艘解放军的战舰、军舰、 一艘公务船，就海警船，在台海周边活动。那么其中两架次的解放军战机都是进入台湾的西南空域。国防部指出，解放军中断了七天扰台行动后，3月6号恢复派遣战机进入台海空域，不过出动的不是战斗机、轰炸机，而是支援作战的运九反潜机。运九反潜机就自己的了啊，就全国产。那么连续七天停止向台湾这个派遣战机，创下了近年来的记录啊，引起外界的关注。那么上一次直播我讲过啊，解放军要么没油了，要么就没有发动机滞空时长了。那么这次解放军恢复这个战机去台海，就没有派轰炸机，也没有派战斗机，派的是个反潜机。反潜机当然是个支援性的战机，那会不会是没油了呢？两架有可能，都有可能。我故意这么讲，我看看他有什么反应。看来还是有点反应啊。第四，法新社报道，卡塔尔民航局3月6号宣布重新开放部分领空。那么这次开放属于有限度的恢复，那么航空运行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卡塔尔民航局表示，目前通过指定的应急航路啊，逐步的恢复国内航空这个导航运作，但是整体运行规模仍然非常有限。卡塔尔主要航空枢纽是哈马德国际机场啊。那么3月7号当天只安排了少量的航班起降，主要是用于这个旅客撤离和货物运输。金融时报报道说，阿联酋航空3月6号表示，目前已经恢复了 60% 的航线，计划在未来几天恢复所有从迪拜出发的航线。那么当天大概有3万名乘客从迪拜啊乘机离开。那么阿提哈德航空表示，从3月6号开始恢复从阿布扎比枢纽机场出发的有限航班服务。那么阿提哈德航空列出了3月6号到19号计划飞往70多个目的地。那么国航、南航还有几家这个中国航空公司正在准备恢复直飞沙特、阿曼和阿联酋的航班。那么国航是3月5号恢复了北京到利雅得的航班。这是第四啊。第五，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政府的黑客入侵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内部电脑网络。那么这个网络保存着刑事嫌疑人和其他受政府监控人员的通话网络活动，包括呼叫、呼入呼出的电话 IP 地址、网站的地址和路由器信息。联邦调查局表示，今年2月开始调查这起中国的黑客案件。过去几年，美国接连曝光了中国的黑客案件，其中这是一起最重要的案件啊！这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2024年通报说，中国国安部的黑客组织叫严台峰，2023年开始入侵了9家美国的电信公司，那获取了几百万美国公民的个人信息啊，并锁定了当时总统候选人川普、副总统候选人万斯以及副总统哈里斯的手机。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啊。这是第五、第六。财新网报道，一名51岁的澳门男子和一名59岁的香港男子3月6号在香港上环叫西利街的一家外币兑换店，我们叫找换店，兑换了1000万港元现金啊。随后呢，他们进入上环地铁站，被两名劫匪持刀抢劫。劫匪手持40厘米的厨房刀啊，想要抢走现金。两名受害者和劫匪发生拉扯，其中一名受害者 一位受害者手部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不过，警方事先已经掌握了情况，怀疑有犯罪集团在这一带抢劫，所以提前部署了警力。所以，当劫案发生的时候，警方立刻行动，当场拘捕了两名劫匪和一名负责接应的司机。我觉得这是个陷阱嘛。过去三个月，香港的上环已经发生过两起手法类似的巨额现金的抢劫案。去年12月18号和今年的1月30号，两名日本公司的职员携带大额的日元现金到兑换店准备换汇的时候，一下车就被伏击的这个埋伏的劫匪抢劫。那么其中一宗案件损失了10亿日元，另外一宗损失了5100万日元。那么目前这两宗案件已经被警方侦破，其中10亿日元的抢劫案，其中一名受害者其实就是劫匪的内应啊，劫匪都是香港本地居民，有黑社会背景。警方说目前正在调查这些案件之间存在的关联，同时也在追查犯罪集团怎么获得受害人进行大额换汇的信息啊，那就是找还店有问题吧啊。第七，据时报报道，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旗下的一言网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去年第三季度中国发生了1392起这个民众抗议事件啊，比上一年同期增长 45%。这是连续六个季度同比大幅增长。那么去年三季度抗议最多的是工人啊，工人、业主、村民啊，抗议事件最多的省份是广东，占了 16%， 其次是河南、湖南、河北、山东啊，湖南、河南、河北啊，山东啊。报告显示，学校成为抗议活动的常见的场所。报告分析了家长、业主、教师发起的350起抗议活动，主要原因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引发的长期的冲突。第二是中国经济下行导致学校的财政压力加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持续放缓导致大量的农民工失业返乡，但原有土地已经被征用或者流转，农民工就失去了最后的生存依托。截止去年11月底，一言网记录了661起农村的抗争事件，比上一年全年增加 70%。 所以农村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从2022年6月开始，这个一言网开始收集这个数据，它总共记录了从2022年6月到现在，中国发生了12331起抗议事件啊。这是第七、第八。路透社报道，尼泊尔3月5号举行大选，尼泊尔政府3月6号公布大选初步结果，成立刚刚三年的民主独立党遥遥领先老牌政党，掀起了一场政治海啸。尼泊尔下议院总共有275个席位，其中165个席位中啊，由这个165个选区直接产生选举产生。在这165个选区当中，民主独立党拿下了105个啊，相当的真是海啸啊。老牌的政党尼泊尔共产党、尼泊尔国大党分别只拿到了11个选区，剩下的110个席位将会根据政党所得的票数按比例分配。那么国大党已经承认败选啊。尼泊尔过去几十年政治动荡，经济凋敝，年轻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啊。去年9月，尼泊尔政府实施社交媒体禁令，引发尼泊尔年轻人抗议啊。抗议最终的结果导致大规模的警民冲突，迫使总理奥利下台。那么奥利是属于尼泊尔共产党，亲中国政府。奥利在去年8月30号到9月3号访问中国啊，他回到尼泊尔不到一星期，9月9号就辞职啊。 那么全国独立党在抗议中崛起，并且在这次大选中获胜。尼泊尔政治学教授洛巴拉尔说，这次选举的结果出乎意料，史无前例。尼泊尔民众大规模的转向全面的这个独立党，民族独立党，那么根源是对前几届政府的严重不满。这是第八、第九。OpenAI 在3月6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大型语言模型在回答问题时会出现编造信息的现象。就它 ChatGPT 会出现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原因？原因是这种大型语言模型它的核心机制是通过概率来预测下一个词，它会在不确定答案的时候进行猜测，猜了以后他其实他不知道，他会用确定的语气表达出来，所以他就你就会觉得他在编造。 OpenAI 内部测试数据显示， OpenAI 01这个语言模型的错误率是 16%， 03错误率上升到 33%， 那么最新的05 mini 错误率高达 48%。如果严格要求模型在不确定的时候回答不知道，那 OpenAI 估计有 30% 的问题无法得到回答。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你在用 ChatGPT 的时候，他给出你的答案你自己要想一下这是不是真的啊？那他是不确定的时候他都会说是这样啊。另外，斯坦福大学跟哈佛大学3月6号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叫《混沌特工》。报告指出，当好几个大型语言模型在开放的环境中竞争的时候，系统可能会出现操纵、串通，甚至进行战略性破坏的行为。报告指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当人工智能被设计为最大化胜率，或者最大化影响力，或者最大化资源获得的一个这样的设计原理的时候，它就会采用最有利于自身的策略。那么就算这个策略会有欺骗或者是有误导，它也会采取这种策略。所以人工智能有很大的欺骗性，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啊。这是第九、第十。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宣布，3月9号开始，色情网站必须采取年龄检测措施，阻止未满18岁的用户访问色情网站，如果违反规定，每次最高罚款3480万美元。那么过去用户访问色情网站的时候，只需要点击我已经年满18岁的按钮，现在不是了。现在用户访问色情网站的时候必须通过年龄验证，年龄验证的方法包括验证带有照片的证件、信用卡、面部年龄估算或者是数字身份等等。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研究发现， 10% 的孩子在10岁前就在网上看过色情内容， 30% 的孩子在13岁的时候在网上就看过色情内容。澳大利亚政府不断地加强保护儿童的网络安全。澳大利亚政府去年12月10号开始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未经成年人同意使用社交平台。所以澳大利亚是全世界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一讲今天的主题。川普快将派遣地面部队赴伊朗解决战斗啊。今天发生了三件事，我先一件一件来讲。第一件事情，贝莱德资产管理公司旗下的私募信贷基金今年一季度有12亿美元的赎回，资产占比达到 9.3%， 那超过了 5% 的赎回限制。那么这个私募信贷基金的规模有260亿美元。那么贝莱德旗下的其他基金本季度也遭遇了创纪录的 7.9% 的赎回。那么结果就是贝莱德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贝莱德股价下跌超过 5%、啊、贝莱德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啊，然后 KKR 集团、凯雷集团、阿波罗管理公司、阿瑞斯管理公司、蓝浩资本、TPG 也是资产管理公司啊，都是股价下跌 5%-6%。整个私人信贷板块大概是 1.8 万亿美元啊，一天之内遭到抛售。那如果投资者同时都要退出的话，基金就会有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所有的赎回，赎回它通常都会有限制 5% 啊。那现在突然跑出 9.3% 来，所以它没有那么多现金给你，很正常啊。但是问题不是赎回，是赎回的规模这么大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基金投资者在赎回呢？中东战争、油价上涨、人工智能怀疑论等等啊，都是原因啊。那贝莱德是全球最大的投资管理公司，他的基金被挤兑，可见市场恐慌程度啊。那么美国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叫 Renaissance Macro Research 在他的推特上发帖说，他说现在美国的家庭和消费者对能源冲击的承受能力比2022年要弱得多。2022年那个时候呢，市场就业市场很强劲啊，还有家庭有储蓄可以消耗。现在劳动力市场很糟糕啊，这个储蓄也缓冲也基本上消耗掉了。所以高油价带来的通胀，还有就是金融市场的冲击，对美国家庭的打击很大。所以在伊朗战事的背景下，金融市场现在正在变成了一个惊弓之鸟，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黑天鹅事件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油价。美国 WTI 原油价格3月6号就今天啊上升了 16%。那么连续突破9091的关口啊，那么涨了 16% 啊。那么本星期 WTI 原油价格累计上涨了 34.5%， 创历史新高，创历史单周涨幅新高啊。那么随着原油价格的上涨，大宗商品全面反弹，彭博大宗商品现货指数涨了 3.7%， 创2022年7月份以来的最大涨幅，创历史新高啊。那么海湾战争有个参考案例，海湾战争90年7月下旬，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当时的石油价格是每桶15美元，到了10月份涨到了41美元，三个月之内涨了 170% 啊。那么大概六个月之后价格恢复正常，这是可以参考的啊。那么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的汽油平均价格3月5号是每加仑 3.32 美元，环比上涨了34美分，环比就比上一天啊。那么美国大部分的州涨幅超过 10%， 同比啊，就比上个月涨了 10%。 那么这个价格是2024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呢，美国各地对油价的压力感受不一样啊。那么通常油价基数比较低的是中西部跟南部，它涨幅最大，因为它基数低。那么本来油价比较高的西海岸主要是加州是全美国油价最贵的地方，它涨幅反而比较小。俄克拉荷马州涨幅全美第一啊，那它的普通汽油每加仑是2块7，2块8毛7美元， 一个星期涨了 16%， 它就失去了全美油价最低的州的地位啊。现在谁最低呢？堪萨斯州啊，堪萨斯州是最低。华盛顿、俄勒冈、加州油价涨幅不到 6%， 不过他们的油价每加仑都超过4美元。那么通常来说呢，春季油价会上涨，为啥呢？因为春季大家出去玩，冬天一过，大家愿意出去玩，出去玩需求增加，这就意味着油价未来还会进一步的上涨。那油价连着啥？油价就连着选票啊，这对川普是有压力的，油价上涨。这第二件事。第三件事，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这就美国政府的公司啊，算是发展银行，相当于发展银行、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3月6号宣布设立一个200亿美元的再保险机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与联军2月28号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已经袭击了海湾地区啊，能源设施和油轮，主要是油轮啊，就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到目前为止至少有50艘商船，主要是油轮，在波斯湾地区受到伊朗的攻击。那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基本上属于封锁状态，这是历来第一次，从来没有过啊！霍尔木兹海峡第一次被封锁。那么船舶追踪公司叫 Kepler 的数据显示，目前有300艘油轮停滞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上游跟下游啊。那么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交通基本上完全停滞，导致交通瘫痪的原因，安全威胁、保险限制、运营不确定性，实际上就中断了啊。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的 CEO 布莱克发表声明说，200亿美元的再保险机制旨在恢复人们对海上贸易的信心，帮助稳定国际市场，并且为美国及其盟友的企业提供支持。声明说，我们有信心美国的再保险计划可以确保石油、汽油、液化天然气、航空燃料、化肥能够顺利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流向全世界各地。全球最大的航运保险组织叫伦敦劳合社，3月5号说，他们正在和美国政府就这项计划进行磋商，不过保险业普遍质疑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能不能承担穿越海湾船舶的巨大风险。为什么这么说？摩根大通指出，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能够动用的资产1540亿美元。波斯湾地区总共有329艘邮轮啊，提供全额保费，提供全额保险总额有多少呢？3520亿美元。这3520亿美元涵盖石油污染、打捞、船体，还有就是船舶全损情况下的第三方责任险，就3500，比它多2000亿啊，比它多2000亿。而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的法定责任上限是多少？2050亿，差整整1000亿，而且的它的上限只持续到2031年。而截止2025年，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已经动用了510亿美元。啥意思呢？就是真的让国际发展金融公司赔，他赔不起。当然这是极端的情况，就是这么多船全部都出事，全部都烧掉了，那就让他赔，他赔不起。但是保险公司就是要面对极端情况，对吗？为什么会有信心？信心就是你发生了极端情况，我都能应付， 这才会有信心。你现在不行啊，你只差2000亿呢还。川普今天发帖说，除了无条件投降，我们不会和伊朗达成任何协议。在选出一位伟大而且可接受的领导人之后，我们以及我们许多杰出而勇敢的盟友以及伙伴将不懈努力，使伊朗摆脱毁灭的边缘，使其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川普这个帖子一出来，油价就开始飙升。为啥？因为川普的表态自相矛盾啊。之前呢，川普这个2月28号凌晨2点半他不发表一个视频讲话，他里面讲话讲的什么，说他这个军事行动要推翻伊朗政权。这个讲话出来之后，第二天川普自己改口说不是为了推翻政权，卢比奥啊其他人也开始改口说不是为了推翻政权。结果这两天川普的发言又拐到推翻政权上去了。那么所以呢，而且川普一说到要推翻这个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时候，大家就在猜川普是不是要派地面部队。很快这个怀疑就有了下文。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陆军突然取消了这个陆军第82空降师的一项重要的演习。这件事情呢，战争部了啊，内部就开始猜啊，猜这是不是准备要打仗，就要派地面部队啊。因为第八煞空降师原计划是什么呢？原计划是要在路易斯安那州有个叫波克堡参加一个很重要的演习，结果演习取消啊，八煞空降师的师总部接到命令留在北卡叫布拉格堡在那待命啊，所以大家就很紧张，说这是不是为了准备去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为什么？因为第八煞空降师是美军唯一一个全球快速部署的常备空降师。这个常备空降师实际上是个旅级，他部队人数是4000到5000人啊。他接到命令18小时之内全球空降部署，全世界空降部署。18个小时啊，内容涵盖什么夺取机场、关键基础设施、强化大使馆、紧急撤侨等，都是高风险的任务。那第八煞空降师很多电影都演过他，美军历史最悠久、战绩最辉煌的一个空降师啊。他的肩章是两个 A 就是 All America， 就是全美各个州的士兵来自啊。那么截止3月6号他还没有收到这个正式的部署命令啊，但是第82空降师已经进入了一个备战状态，叫 just in case 的备战状态。那么熟悉内情的官员也说，他说我们都在为某件事做准备，只是 just in case。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这几天都在公开的讲，不排除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川普政府的其他官员也在强调，要追求快速决定性的胜利，要防止美军伤亡。那伊朗战事目前有两个不同的战争逻辑，那么川普需要迅速的取得战果，这是川普的逻辑。伊朗的伊斯兰政权需要生存下去，这是伊朗的逻辑。战争的主动权在川普这边，因为他是进攻的一方。那如果战争出现了戏剧性的突破，要么就是伊朗 投降，无条件投降，要么就是伊朗接受一个更加屈辱的停火条件，那川普就胜利了。川普胜利呢，他就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但是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油价上升，金融市场暴跌，那川普就要付出代价。川普付出的代价会在中期选举中体现，所以出动地面部队会成为川普的一个赌注，因为地面部队可以给他带来军事上的突破，这是川普这边。伊朗的伊斯兰政权这一边，他伊朗政权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他在军事上占据上风，他的成功就是川普离开之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仍然屹立不倒，这是他的成功，而伊朗又非常的清楚美国的政治节奏，所以伊朗的战略就是承受打击，谨慎反击，把这个战争的时间拖得足够长，把牵扯的范围扩大的足够广，时间越长，范围越广，川普承受的压力就越大，所以时间是在伊朗这边，主动权在川普这边，川普要速战速决，地面部队，派遣地面部队会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那在这件事情当中还有一个 party 是谁呢？海湾国家。海湾国家现在是火上房，心急火燎，他们都在向川普施加压力，要他出动地面部队。为啥？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海湾国家霍尔木兹海峡被封了，虽然川普在做动作，但是没有用，没那么快啊，没那么快，一时半会通不出不去。那海湾国家的石油出不去，你那个油罐就基本上现在都满了，那满了呢，那你的能源设施就要停下来，先是减产，最后是停下来。如果一停下来，这些国家是靠着吃饭的，那每天损失惨重，损失巨大，心急火燎，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海湾国家这两天被伊朗打得够呛，伊朗天天找着打着海湾国家，用这个无人机攻击他们，海湾国家的防空导弹这个强度非常高，它的库存正在耗尽。那你想一下，这些海湾国家一旦库存耗尽，后果不堪设想。为啥？很简单啊，那就变成了不设防的国家，那伊朗想炸哪炸哪，那怎么靠，那多可怕，非常可怕。所以呢，海湾国家心急火燎的要什么？要美军出动，这个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国防部这两天发布的汇总数据，从2月28号开战以来，海湾国家拦截超过了1500架无人机，超过了400枚弹道导弹，CNN 报道说，如果伊朗保持目前的攻击饱和度和频率，卡塔尔拦截导弹的库存只能维持三天，阿联酋只够五天。泽连斯基说他们这个中东用这个爱国者导弹，他看着心疼。他说这三天，中东打了三天仗，用了800枚爱国者导弹。他说比这个乌克兰整个战争四年战争用的爱国者导弹还要多。所以你说说，美国给了乌克兰多少爱国者导弹？没给多少。所以海湾国家就急需美军地面部队赶紧过来控制局面，赶紧解决战斗。但是呢，摩根大通算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你一直就这样停着，油价会到多少， 至少到120到130美元。120到130美元，美联储研究过什么呢？油价跟通胀的关系。油价每涨10美元，通胀升20个基点。啊，那油价已经从55涨到了80，啊，这意味着 CPI 会涨50个基点。如果涨到100，那就从55美元涨到上涨，就会导致 CPI 涨90个基点。如果油价涨到130美元，那 CPI 会涨多少呢？150个基点。150个基点的话，如果现在按照现在将近 3% 的通胀水平来算，通胀可能会涨到 4.5%。4.5%， 上一次2023年的3月 5%， 那个时候美联储在加息，那川普这不疯了吧。那现在的问题来了，如果真要派地面部队，要派多少？20万大军？10万大军？人少了不管用啊，人多了呢伤亡又不好控制，而且人一多，伊朗是个将近1亿人口的国家，会不会伊朗变成另外一个阿富汗啊？那川普呢，今天在白宫招待各大军工企业的 CEO 开会啊。川普说军工企业已经同意把武器的产量提高4倍，同时提高这个弹药的这个产量啊。那么参加的有谁呢？英国航太系统、波音公司、汉威航太、 L3 哈里斯啊、洛克希德马丁、诺斯洛普拉曼啊、 RTX 那这些公司的 CEO 啊。然后川普说他们约好了两个月之后再开一次会。川普说产能扩张其实在会议前的三个月已经开始了啊，很多武器的工厂早就已经开始动工启动增加产量了啊。然后这个战争部今年年初曾经宣布和洛克希德马丁以及 RTX 达成协议，开始提高这个需求量最大的武器产量，包括爱国者导弹，包括萨德系统，包括标准型的防空导弹。川普说美国拥有几乎无限供应的中级和中高级弹药，你觉得相信吗？瞎扯基本上啊。他说这类的弹药正在用于伊朗战事啊，最近也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中用过。他说不过我们也增加了这些等级弹药的订单，你都无限了还订什么单啊？但这信息是啥？信息跟地面部队有没有关系？另外一件事情跟地面部队有关系，一个就是福特号航母穿过了苏伊士运河，目前在红海啊。福特号、林肯号是在阿拉伯海，因为在打仗嘛，所以基本上处于一个这样的位置，就安全距离。福克斯新闻说美军准备向中东部署第3艘航母，这就有关系了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我们的东方大国普京又出手了。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6号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说，普京重申必须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放弃以武力方式解决伊朗和中东地区的问题。他敢说这样的话，尽快回归政治和外交解决的轨道啊，臭不要脸啊。普京说俄方正在同波斯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领导人保持密切沟通。佩泽西奇扬对俄罗斯支持伊朗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表示感谢，并且说明当前的冲突的最新的情况。佩泽西奇扬和普京商定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保持联系啊。那么之前有消息说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美军军事情报和数据，帮助伊朗攻击美军的目标。 川普这个问题怎么接啊？我看他怎么接。他说啊，这个不重要，怎么会不重要？攻击美军还不重要？你疯了，真是啊！不懂得轻重啊！你可以看到，伊朗战事现在变得复杂了啊，变得复杂了，这个变数越来越大啊，未来的演变肯定会超出大家的预期。我们保持密切关注啊，我们也会及时向大家报告最新的发展。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今天再讲一遍，我们推出了两个新的产品，一个叫每周新闻汇总，一个叫每周新闻评论。那么这两个产品都会在星期六，美东时间星期六的晚上八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星期天的早晨八点，九点，八点到九点吧，上线。啊，这两个产品呢，是我们觉得最近推出的最重要的产品。我也希望知道的、不知道的网友看一下啊，来看一下。我觉得会有帮助啊。OK， 好，观点 ，AI 说谎的时候，你还觉得很有道理，这才是恐怖之处啊。AI 出问题，我们今天上午有个报道，就直播一有个报道，讲的是，告这个 AI 跟他引导他自杀，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以 AI 还是我们一方面要积极的拥抱 AI， 利用 AI 帮助我们工作，利用 AI 帮助我们做我们原来做不到或者是没办法实现的东西。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这两天的报道都是提醒大家要警惕 AI， 要警惕 AI， 特别是当有一些人他人格不健全或者是性格有缺陷的人，他在和 AI 语言模型进行深度交流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啊！他很容易控制你情绪。这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蝴蝶效应，中东在打仗，美国就汽油涨价，不是美国汽油涨价，全世界的汽油都会涨价。为什么？因为石油价格在上涨啊。观点，美国攻打伊朗目前看起来是且战且走，一边开战一边确定策略，只有目标没有计划，目标都不知道。你知道什么目标？我不知道他想干嘛啊。观点，美以这次低估了伊朗无人机的影响，是这次行动的一个败笔。如果没有无人机，航运信心就不会丧失，而不是靠什么地面部队去进入伊朗解决残党。残党，什么叫残党？打残了吗？没打残吧啊。观点，只要美国把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护住了，就不会出问题，慢慢打也行。你怎么护住呢？问题是你要是不拿下，你怎么护得住呢？护不住的呀。你把问题看简单了，看我们前面的节目，我们解释过啊。观点，福克斯新闻说，今天中央司令部宣布，现在不再用百万美元武器拦截伊朗无人机，而是开始用一万美元的新武器，听起来可持续性强多了。一万美元的武器是谁的？乌克兰的，知道吗？啊，请问美国派遣地面部队库尔德会参加寻求自己的利益建国吗？不知道，我不觉得美国会鼓励库尔德，我觉得库尔德那个方案不成立啊，美国不一定会用。我今天看见了 Rice 啊，前国务卿 Rice 在白宫。 Rice 是一个 Vice 是一个国际问题专家啊，他不知道为什么去白宫啊，好像是川普在拉他啊。观点：美国可以空投一批轻武器，比如退役的步枪、手枪给伊朗人民。如果他们还是不愿意起来反抗，那就算了，尊重他人选择和命运。说什么鬼话？别人都死了三五万人了都啊，说别人不愿意反抗，什么鬼？你忘记了吗？你完全忘记了吗？空投手枪，我们开个玩笑可以，你还真准备这么干？我一直强调，政治评论的确是有门槛，你还真别不信啊，好不好啊？空投轻武器什么鬼？什么鬼？观点：前一周共军战机停止扰台，我觉得是共军高层为了自保，以防美军突袭。突袭？共军草木皆兵？哦，好吧，海警船这些不属于战斗序列，所以不受影响。那军舰呢？军舰属于战斗序列吧？你看，你没周全，你没看周全啊。情绪中国调高军费，我倒觉得中国老百姓挺可怜，整个人从里到外都是韭菜啊！不要说这样的话，不要说这样的话，中国人不是韭菜，虽然被韭菜这么割啊，不要贬低他们，不要贬低中国人啊，好不好啊？王老师，后续黄金会大涨吗？黄金价格都这么高了，还会涨吗？我们老百姓还都在囤黄金，我有点慌。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涨，我不知道，我没有研究这个问题，抱歉啊。提问：中国的船到现在还到底能不能过霍尔木兹海峡？微博上都是厉害了我的国，现在没有人过得去啊。现在大船过去的都是那些小船，小船，而且通常都是货船。今天好像过去了五艘，还不知道是四艘，我忘记了，我不大记得，跟没有差不多啊，都不是中国的船。提问：中共有没有可能趁美军一团乱的时候，用武力偷取钓鱼岛？如果中共真的偷取了钓鱼岛，川普会不会出卖日本？我不知道，这种假设性问题我不讨论，好不好？我们只讨论有事实的事件，行吗？啊，请问王老师，目前的国际形势，中国到底会不会趁乱攻打台湾？嗯，我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啊。提问：中国实际的失业率大概是多少？大学毕业要强制找工作，找公司实习才给发毕业证，灵活就业也要逼迫交社保，这会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吗？是的。政府能解决吗？不能。会带来什么后果？失业率越来越高啊。情绪：今天看见留言，有人说我们不关心香港，因为他们已经是昨天，很伤心，也不认同。我不是香港人，上次去香港已经是8年前，但我依旧关注这个城市和那里的人。谢谢你啊，谢谢你。香港80、90年代的黄金时代带给了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让我第一次认识了不一样的世界。无论我生活在哪里，香港依然在我心里有着不同的地位。虽然我一天都没有住在这个城市工作生活过，这些年看到它的沉沦很伤心，期待香港未来有再起的一天，祝愿香港人好。感谢你，说得好，说得好啊。香港的沉沦是所有爱香港的人的心痛，痛心的地方，这是中共新的罪行。那当然，我们希望香港有一天，它会再次升起啊。王老师你好，我是你的新粉丝，听了你之前的节目好多期，中共封锁消息太多，篡改数据，感觉现在不知道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等以后退休养老金还能不能发。本来想分享给父母， 我在家跟我妈说中共的一些东西，我妈让我小声点，别让别人听见，要举报我的。我仅仅是想知道世界的真相，最后闹得不欢而散，我现在只能戴耳机听了。嗯，小心一点，听着节目小心一点啊，好吗？啊，观点：中国的新闻媒体人忙于搞关系拉赞助，报道的内容层层审核，报喜不报忧，虚假新闻满天飞，在国内很难做真实的新闻工作者。嗯，有你说的这种记者，但是也有很多很专业很敬业的记者，特别是那些调查记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侦查真相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优秀的记者，我们非常的感佩他们。当然你说的这种记者也有啊，都有，各种记者都有，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啊。提问：会不会这件事情得利的只有美国的石油企业加速开采页岩油，逼得美国企业去伪国接盘，亚洲各国只能转向美国买油，到最后打这仗为美国谋的赚钱机会？油价上涨不仅仅是美国的石油公司赚钱，嗯，加拿大石油公司也赚钱，澳大利亚的石油公司也赚钱，全世界的石油公司赚钱，只有一个地方的石油公司不赚钱，谁呢？中东，因为它的油运不出来啊。所以这件事情你说是不是只有美国赚钱？也不是，所有的能源企业都会赚钱，前提是他能把油运出来。你比如说俄罗斯也挣钱，委内瑞拉也挣钱，对吧？好吗？还有吗？再来。嗯，我们尽量的不要去假设啊，假设问题，我们就事论事。我为什么这么讲？我希望大家就事论事来讨论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养成一个思维习惯。天马行空当然可以，没问题，但是问题是你的时间和生命是有限的啊。你如果所有的行为所有的思维都基于事实的话，你整个思维会不一样的啊，好吗？情绪：香港的反送中受尽折磨，现在只是扩大落到中国人头上，香港只是前车之鉴，而当年骂他们的中国百姓只是受着这份苦难的业力，跪着的人骂了站着的人，到最后都是一起跪着。 OK，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明谢威奔等，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还有谁啊？啊 ,Angelina,6133, 谢谢啊。好，谢谢大家 ,OK。